来到门前的快乐与心理学，主题编号1309，阅读独一活神那无物且超自然的话语，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令人惊奇的事。在过去超过40年的时间里，我很荣幸地拥有一项特权，那就是自己亲自经历了深见于詹姆士·王钦定本圣经中神话语的荣美。同在我以前以及目前的这个时代的众圣徒一样，我深知神的话语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第46篇1节，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的真理的绝对性，神的话语的完美医治效果，神话语所带来的那超越人的理性的平安，以及照在我们脚前路上的荣耀的光，是蒙神救赎的人喜乐的源泉。他的话语在永恒当中切实成就了那不可言传的救恩，因这一切的实现在相信人的身上。许多年以前，我曾经跟一个年轻的怀疑主义者做过一次交谈，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将圣经从头到尾通读了一次，但是并没有给他留下多深刻的印象。假若他确实如他所说的，将圣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话，他确实读过圣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原因可以解释他为何没有受到多大的印象，他的双耳没有做好聆听的准备。箴言22章17到19节，你须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留心领会我的知识。你若心中存记，嘴上咬定，这变为美。我今日以此特特指教你，为要使你倚靠耶和华。对于那些曾经一次性将圣经读过一次的男男女女，他们应当知道，神的话语，对于那些曾一次性将圣经读过一遍的男男女女，他们应当知道，神的话语不是一本读完一次就可以放到一边的世俗小说，而是活水。神的话语是生命的光，它使生命一天天得到营养，茁壮的成长，它的启示带给忠心信徒的影响不断增长和惊喜。神的话语不是打印机的墨水和纸张，神的话语是灵，是真理，因而必须从属灵的角度加以解释。约翰福音，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启示录19章13节，他穿着沾了血的衣服，他的名字称为神之道。人就近神和他的道，必须带着聆听的耳朵。你的双耳是否已经做好了聆听的准备呢？你是否已经重生了呢？确确实实的再一次被重生，但这一次却是从神生的。你是否愿意从一位愤怒之神的震怒和审判之下被拯救出来呢？你是否愿意从捆绑着你、带给你伤害的情欲当中被释放出来呢？那么神说人说网站有给人自由的好消息给你，今天就是你蒙拯救的日子。现在就在此刻，请点击进一步认识耶稣，来看看简单易懂的教训，立即进入神的国度。现在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神说，诗篇144篇11至15节，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摘了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弓的样式凿成的。我们的仓盈满，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扶着满腹， 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呼号的声音。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神说，箴言书14章21节，连续贫穷的这人有福。神说，马可福音16章15至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说，快乐是中大奖，独立且富足，对自己慷慨大方，过一种休闲的生活，这就是快乐。现在是本课的录音笔记，这是神说人说网站录制，编号为571的信心建造短篇。神若愿意，每一个星期四的傍晚都会有一个新的短篇开播，这些短篇是以文字和留音频扫荡，他们通过多验的圣经以外的学术的资料来证实圣经的绝对无误性。谢谢您今日的光临，愿信心充足不断。在每一个争辩的竞技场上，都有许许多多对圣经持怀疑态度的人士不断地降服在神道的面前。应当知道，在过去的6000多年里，在我们面前，撒旦一直在炫耀他那些最有学问、善于表达的热情知识者。这些人都是亚当的子孙，他们试图否定神和他的圣经，但是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像小孩子一般的信徒要喜乐起来，因为你因着自己的信心将会得到很大的奖赏。当学术研究与发现到达一件事情的真相的地步的时候，令人震惊的是，我们常常发现数千年前已经写下来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早已经在那里了。比如非圣经领域的研究已经无意识地证实了神的话语对于下列事情记录的真实性：起源、伊甸园、所有的动物都是以菜蔬为食的、第一个男人与第一个女人、亚当的肋骨和夏娃、人的堕落与曾经有腿的蛇、挪亚时代的全球性大洪水、同时而居的恐龙与人类、索多玛与俄摩拉、摩西与为奴的以色列百姓、临到埃及的十大灾难、地上曾有巨人、神的立誓参孙、大卫击杀歌利亚，还有很多很多。神说人说网站的大量内容都是在谈论心理学以及心理学领域的众多发现是如何无意地见证了神道的真实可信性。对于心理学极为重要的是心理分析性的话语治疗，最新的研究已经得出结论，话语治疗至少跟处方的药物治疗有同等的效用，甚至很多的时候还超过后者的功效。现在让我们来思想一下那些重生之后将自己完全沉浸于话语治疗的人。这样的人天天学习圣经，默想神的话语，参加正式的话语治疗聚会，在其中歌唱锡安之歌，见证神的释放之功，使自己的双耳聆听神话语的宣讲，这就是圣灵的话语治疗。他给神的儿女带来完全的更新。希伯来书10章25节说得好，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称为积极性重建。积极性重建就是一个人将一个消极性的事件或消极性的环境从一种积极性的角度加以重新构建。 比如一个人深爱的人去世了，我们要说他现在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或说他不需要继续受苦了等。神的话语能给环境带来终极的积极性重建作用，他得到的支持源头远远不止于积极的思想。事实上，他得到一个支持源于神的律例以及他天上的万军。当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同信心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其结果真的是属天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请思想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七十一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这属于积极性重建，对不对？而且远不止于积极性重建。我们在这里可以引用大量其他的心理学上的例子，诸如以超自然、非物质性的方式控制安慰剂效应和解除反安慰剂效应，以超自然的方式进行压力转移，以超自然的方式剔除仇恨和苦毒等。但是现在转向今天的主题，2011年5月至6月那一期的《今日心理学》的封面文章以“品格的六个提示”为题目。下面的段落内容就是摘录于这篇文章。对于快乐以及如何获得快乐，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混淆。心理学家和哲学家们发现，快乐来自于一种目的感和有价值感，但是一个消费型的文化，比如像我们的文化，发出一种具有高度诱惑力的信息，这种信息暗示快乐来自于享受一系列的积极性事件，或一种安逸的生活，或者获取一些东西。这被熟知为享乐主义的快乐。探讨一个人关于快乐的信念，不但极有可能揭示出他如何对待快乐，而且还会揭示出他会如何寻找快乐。凡是怀着购买性态度去寻找快乐的人，注定会失望，因为享乐性的快乐是有限的持续力。对于这一课题，神经科学有一段很重要的话要讲，即核心即为快乐不是一件你能够直接购买的东西，快乐是其他事物的副产品，朝着有意义的目标运作，是这些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在大脑当中最大化的积极性感受被产生出来，消极性感受被关闭，不是出现于达到一个目的性的时候，而是出现于像一个没有百分之百把握能够取得，你必须运用你全部的资源和力量去达到目标，发出挑战的过程中，人们感到最快乐，是在朝着这一目标而做的最终冲刺当中，没有挑战，不确定性和成长就没有快乐。心理学对于快乐的地方再一次敲击天堂的门。这段摘自今日心理学的文章指明了享乐主义在产生快乐上的失败。根据格芬而维格纳字典，享乐主义就是享乐是道德努力唯一正当目标的倡议。然而快乐并不是某一个人自己的享乐，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快乐就是对基督十字架的追寻。基督的十字架乃是一个人向着自己死，而向着一个蒙福的盼望，即在耶稣基督里的永恒生命努力行进的地方。而这一永恒的生命，只有在我们离开这个生命方能完全的到达。快乐就是带着使人与神和好的信息走向那些失丧的灵魂。快乐就是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快乐就是忍耐到底。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 并且你们要以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根据今日心理学，快乐是感觉有价值，一种目的感，其他事情的副产品。朝着一个有意义的目标运行，一个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够达到的目标。前面所引用的那段话的最后结论乃是，没有挑战，不确定和成长，就没有快乐。欢迎阅读圣经，快乐就是基督十字架的真理性话语治疗。在学术界开始明白一件事物的事实之前的数千年之前，神早已在那里了。神说，诗篇144篇11-15节，求你救拔我，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我们的儿子从幼年好像树摘子长大，我们的女儿如同垫脚石，是按建功的样式凿成的。我们的仓满盈，能出各样的粮食，我们的羊在田间滋生千万，我们的牛扶着满腹，没有人闯进来抢夺，也没有人出去征战，我们的街市上也没有嚎呼的声音。听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百姓变为有福。神说，箴言14:21节，连续贫穷的这人有福。神说，马可福音16:15-16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约翰福音3: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人永生。人说，快乐是中大奖，独立且富足，对自己慷慨大方，过一种休闲的生活，这就是快乐。现在你有了全部录音的内容。